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最近查克老师在节目中跟我们逐章逐节地查考了但以理书，他分享有关未来国度的预言，这次他将特别谈到敌基督的亵渎神的恶行以及末日的预言。如果您有圣经，请您翻到但以理书，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一章四十节，请查克老师讲解今天的讯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请翻开但以理书第十一章，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圣经中的教导。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四十和四十一节说，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倾覆。但以东人摩押人，就是约旦，和一大半亚蛮人必脱离他的手。尽管以色列会落入敌基督的魔掌之中，但是约旦不会。有意思的是，在那个时候呢，犹太人会逃往约旦，逃到石头城比特拉寻求保护。神呢将在那里保护他们三年半。与此同时呢，神的烈怒或者说神大怒的杯将会倾倒在地上。以东人约旦人要躲避，但是呢敌基督将要伸手攻击埃及。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四十二节说，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敌基督将攻占埃及地。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四十三到四十五节说，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吕比亚人和古示人都必跟从他，或说在他的门阶前。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尽尽。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这里呢是指欧洲联盟的领袖敌基督，他穿过以色列拿下了埃及，想继续夺取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这时候呢，突然听到中国和苏俄的军队来攻击他了，于是他就打消了征服非洲的计划。他掉头和敌军在以色列的米吉多平原交战。根据启示录的预言呢，从中国派来了庞大的军队，为了越过幼弗拉底河，竟然把河水都抽干了。仍然留在苏俄的军队呢，就聚集起来对抗欧洲和美国的联军。那时候呢，美国必定与欧洲站在同一阵线。这就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主要的战场呢是在以色列的米吉多平原。这次的战争就是一般称之为哈米吉多顿大战。你一定读过也听过关于哈米吉多顿大战的这件事情。当然了，这场战争的导火线是敌基督攻打非洲，而中国和苏俄联军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就联合起来攻击他。这个举动呢，大大的惹怒了敌基督，于是呢，他就把军队调转过来，与中俄联军在米吉多平原进行决战。在那个时候呢，整个米吉多平原成了世界大屠杀场，血流成河，高到马的脚踝啊，成千上万的人在这场大屠杀中丧生。就在哈米吉多顿大战打得不可开交之际，耶稣将再次降临， 三一礼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原文做大军，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就是大灾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的册上的必得拯救。那是地上会有大灾难，可是呢，但以理的本国之民必蒙拯救。拯救的方法呢有几种，首先呢有144,000的人在额上印了神的印记，他们在大灾难中将得到神的保护。第二呢，有些人将逃到石头城比特拉，在那里呢神将保守他们。耶稣警告过犹太人说，当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来站在圣地，当你看见敌基督站在圣殿自称为神的时候，就要赶快逃到旷野去，不要回家去拿你的外衣，要尽快离开那里。如果你在田间，也不要回家，只管跑。在启示录中呢，我们读到神会给他们好像老鹰的翅膀，啊，听起来有点像是直升飞机，把他们带到旷野的一个地方去，在那里神将保守他们3年半。在以赛亚书第16章，神对约旦说，隐藏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逃民，就是要收容我的百姓，带他们平安的到比特拉，直到大灾难结束。敌基督发现犹太人逃脱之后呢，就派一支军队去追赶他们，但是地将裂开，吞灭那些军兵。敌基督同时要忙于应付中俄进攻的大军，所以呢，就只好放弃追赶了。这样呢，神一直保守逃脱的犹太人3年半之久。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这个预言呢就应验了。至于那些不逃离耶路撒冷的百姓，敌基督呢要与这些渔民征战，这些百姓的后果将会非常悲惨。经文说，并且有大艰难，从有过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耶稣也说过，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接下来呢，但以理书谈到复活的事。但以理书第12章的2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的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将来死人要复活，但是呢，他们并不是同时间一起复活。死了的义人比死了的不义之人呢要先复活1000年。但是这一节经文呢没有让我们看出这一点。可是呢，在启示录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两者复活的时间有先后之分。在阴间睡了的义人要复活得永生。当然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呢，复活的时候，耶路撒冷就开始有死人大复活的事件。圣经说主耶稣复活后许多圣徒的坟墓裂开，已睡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耶路撒冷城，在街上行走，向许多人显现。至于不义之人，死后的复活则要在耶稣基督掌权1000年结束的时候才发生。到那时候，他们要站在上帝的白色大宝座台前，受审判，受到永远的羞辱和蔑视。但以理书的第12章第3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 必发光如新，直到永永远远。啊，你知道有些人的生命呢，就好像火箭一样，他们就发出炽烈的亮光，但是呢，很快就熄灭了。他们散发光芒的时候，哇，众人都惊叹，哇哇！可是他们的光辉呢，刹那间就消失了。人的荣耀是多么的短暂。今天的群众还会向你欢呼喝彩，但是第二天呢，就会嘲笑你了。人的荣耀总是那样的短暂，刹那间光芒啊，耀眼夺目，哇哦！但是一瞬间就消失了。只有在神的国度里面，才能够真正叫人为主发光。国庆节放烟火，我也会去观赏，看见用现代高科技燃放的烟火，我也禁不住会，哇，真是灿烂夺目，美丽极了。你有一段时间连星星都会看不见，因为天空中有太多闪亮的光芒了，把星星都遮盖了。但是当烟火表演完了之后呢，星星再次在天上闪闪发光，它是直到永远的。你或许呢没有灿烂的光辉，却能够继续发光。有些人呢会发出一道大光，但是一瞬间就过去了。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你要像哪一个在天空中发的光呢？但以理书第12章的第4节，但以理呀，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但以理书呢，要被封闭，直到末时。换句话说呢，但以理啊，你不会明白这些个意象和预言的。到了末后的日子，人呢，自然就会明白了。但以理书第12章的第4节，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知识就必增长这句话呢，从上下文的意思来看，是关乎但以理书中的知识，或者这些预言的知识。神呢，的确已经在末后的这些日子里面，为我们揭开了这些个预言的意义，使我们在历史背景下呢，占了这个优势，能够明白当中的含义。我们看见他所记录的历史是何等的准确。现在当我们回顾过去的同时，也让我们理解了过去的历史如何与目前和将来都是息息相关。因此呢，但以理书不再是一卷封闭的书了，而是一本敞开的书了。任何认真的研读神话语的人都能够轻易的了解它。今天的我们的知识已经增长了，有人把知识就必增长仅仅解释为人类普遍的知识增长。当然呢，这已经在我们这世代发生了。在1950到60年代啊，人们整体的知识增长了一倍。也就是说，从亚当一直到1950年，人类所积累起来的总的知识量已经在下一个十年中增加了一倍。当然目前再加上电脑等等的科技进步，知识又增长了许多倍。有趣的是，经文说必有多人来往奔跑，而令人惊讶的是，现在有那么多的人乘坐喷气式飞机到处的去，真的是必有多人来往奔跑了。但以理书第12章的第5和第6节说，我但以理观看，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问呢，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啊，这里就不止一个人了。所以我相信穿细麻衣的那位是耶稣基督，还有些是天使和他在一起。但以理书第12章的第6节，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关乎大灾难和其他这些事要到什么时候才应验呢？但以理书第12章第7到第9节说，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 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起誓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灵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不要担心，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吧，因为这些话呢已经隐藏封闭了，直到末时神会打开，让人明白的。但以理书第十二章十节，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但以理预言呢，弥赛亚第一次降临的那一天，是在重新修复和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发出之后的173880天。他也已经预言了耶稣再来的日子，但是那个日子呢，并不是主把教会提去的日子。耶稣再来的日子或者时辰，没有人能知道，我们更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迎接我们，迎接他的教会。可是呢，在以理书第十二章的十一节说，从除掉常献的燔祭和祷告，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就是最后的七年期的中间，第十一节，必有1290日。根据耶和华神的见证，如果那时候你还在地上呢，就可以在日历上做上个记号，数算日子了。因为当神的愤怒倾倒在地上施行审判的时候，将是极其可怕的。现在呢，也许你应该读一读启示录的第6到18章，看看在这3年半大灾难期间会发生哪些可怕的事。在以理书第12章的12节，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或说基督再来以后45天。在马太福音第25章32到34节，耶稣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41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将来呢，会有许多人熬过大灾难仍然存活，如果他们能够度过大灾难，也没有拜敌基督，更没有接受兽的印记或者拜兽的像，就可以得救。因为凡拜敌基督或者受敌基督的印记或者拜兽像的人，绝对没有机会得到救恩。启示录第14章记载，约翰在异象中看见一位天使飞在空中，向地上的人宣告，祸灾，祸灾，祸灾，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他要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没有得救的希望。天使将警告人们不可接受那兽的印记。当然了，另一方面，如果你拒绝接受他们的印记，可能被杀，或许呢，你只能到某处的树林或者找个地方收藏一点粮食，预备刀枪来保护自己，在那里呢躲起来，以便能够熬过这3年半的时间。然后呢，你还希望能够通过45天的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可是呢，就算你能够度过大灾难，却不担保你可以进入神的国度。你呢，还得面对这个审判呢。基督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 一人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这样了？你如果为了保住你自己的食物而杀了别人，就不能通过这个审判了。所以我想，如果你想熬过这45天，你就必须要把武器收起来。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才能够经过大灾难进入神的国。因此呢，有些人将经过大灾难进入神的国，大部分进入神国的人都是属于主的人，他们要与耶稣一同再来，并且与千万圣者一同降临在地上施行审判。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将与主一同在地上掌权1000年。但是神对但以理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息，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这是但以理书第12章的13节。但以理啊，到了末期呢，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但是现在呢，你就只管去吧，暂且休息休息吧。这是但以理书中奇妙绝伦的预言。但以理真是一个伟大属神的人，我是非常的敬佩他，仰慕他，盼望到天上去的时候能够坐下来好好的学习他深厚的生命，效法他是如何行事为人的，他的仁爱以及与神的关系。在天堂里面呢，仅仅尝试去认识历史上这些属神的荣耀子民，就是我们可以享受的美好福分之一了。好了，我们下次呢继续来查考何西阿书。剩下的旧约书卷呢都很短，读完了旧约之后呢，我们接着来研读新约。主如果迟延再来，主如果愿意，我们不久呢又可以开始研读新约了，把新约看完。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儿。请预先预读何西阿书，下次收听起来呢你就可以容易明白了。好了，请准时收听今日明亮节目。
好，查克老师要总结关于这卷书的见解。书中包含的预言非常详细，以致一些不信神的学者无法相信这书是出自但以理的手笔。请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但以理书查考完了，您说过这是您最喜欢的书卷之一，下次我们进入何西亚书，请分享一下何西亚书的特色好吗？
好的，何西亚书呢是很有意思的书卷，内容呢是讲到神借着先知何西阿来处理以色列的问题。神呢利用先知的婚姻来说明他跟以色列民的关系，这是很有趣的一种象征的手法。
谢谢查克老师。弟兄姐妹，如果您对但以理书的内容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请给查克老师写信，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发短讯给查克老师，他很愿意的为您解答问题。下次我们一块儿查考何西亚书，请记得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室工赞助。